我把时间交给我亲爱的姐妹洪丽珊，她会跟大家有一些音乐的分享，还有她也会讲她怎样经历我们同样的神。
谢谢神州教会还有陈牧师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那我一开始先弹一首舒伯特的即兴曲，是作品142号最后一首。那我听得见吗？有啊，太小声了。我稍微介绍一下舒伯特。舒伯特是1797年出生的。那他是这位作曲家呢，他是大概音乐史上属于大概最短命的，差不多他只有活了31岁。然后他一生都是穷困潦倒。但是我觉得我最受他的音乐吸引的就是，不管他的生活是经过怎么样的好像曲折或是不顺利，但是或至少是没有像他想要的或是一般人想象的富裕，但是在他的音乐里面常常就是听到好像超乎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境界。常常我就是常常喜欢在半夜听他的曲子，就觉得此曲只应天上有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他还有在他的音乐里面呢，他很强调就是一种和声的转换，有时候大调跟小调好像晴天跟雨天一样，可是他就是在就是瞬息万变，一下没有给你一点点的准备，他就改变，然后可是他在改变又改变的这么微妙，他不是那种很戏剧化的那种改变，好像就像我们在呼吸一样，他就这样子改变了。那我常常想到我们的天父好像也是这样子他赐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然后就是有这么多的变化，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它奇妙的创造，然后就是这么的细微。那我这首曲子呢是稍微比较快一点节奏的，那就是他去世前几个月所做的，希望大家会喜欢。哦，我再讲一下，对不起，这首曲子他用了那个匈牙利的那种曲风，那他就是匈牙利的曲风有一点那种像你会听到很多的像装饰音，好像你捏一下这样子那种感觉，就是在舒伯特和李斯特都有常常用这种这种方式好，那中间是有一段比较好像比较流水。那就在中间那段你就听到很多很多大小调的变换。
Thank you.
我来自台湾，从小在台湾长大，那就很习惯跟家人，在台湾很风行拜拜。那我就从小就跟着家人去拜拜。那拜拜呢，不外乎就是祈求平安，祈求顺利， 大人就祈求发财，祈求成功。那可是我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直在找一样至圣至善至美而且是永恒的东西。我也是从小学音乐，我很爱音乐，因为音乐真的是很美。但是我同时也看见音乐家呢却没有办法因为接触这份美，对自己的软弱或是自私或是局限性有任何彻底的改变。我在这找寻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的心就开始慢慢的枯竭，甚至到了麻木的地步。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有机会去欧洲学习，我在匈牙利，跟匈牙利有关系，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我记得有一天下午我走进去一个教堂里面，他们正好在领圣餐。我完全不知道匈牙利文，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可是我就站在那边，因为那个音乐那个气氛，我就哭了半个小时。然后我想虽然我不懂得他们在做什么，我也不懂得那个仪式有什么样的意思，但是我想就是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一点，而且我羡慕那份圣洁，羡慕那份那种心灵的宁静。后来我要后来我决定来美国念书，念研究所。那我要出国的前一年呢，我跟一位美国人学钢琴。那他跟我说，他说你来到美国有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件事你一定要买健康保险，第二件事呢你一定要去教会。那我听了他的话，所以我来美国的时候我有健康保险，然后我就去教会。那在借着聚会，借着读圣经，借着唱诗歌，我觉得我的心好像慢慢活过来了，然后好像圣经说灵魂苏醒这样子，然后而且就是我补充一点，就是在我还在台湾的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呢，我的手受伤，因为练琴的原因受伤。那时候我觉得前途一片暗淡，觉得自己的价值就是好像完全的毁灭了。那可是我觉得我在来到美国以后，借着去教会，我觉得我认识到我是上帝的儿女，我的价值不在乎外在的，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找到了那个真正的意义，生命的意义。那我也学会祷告，那慢慢懂得比较怎么样把重担卸给一位顾念我们的神。那我也知道这是何等的福气。那借着祷告，借着聚会，借着读神的话，慢慢开始跟神建立一个关系，那体验这位神是真实的。就是我之前呢，在信主前我对死亡有恐惧，那特别是我在出国前一年，我的舅舅他39岁过世，留下4个孩子，很年幼，那时候最小的才3岁。我就记得我们全家面临这样子他的一个突然的死亡，然后全家的绝望，全家的害怕。可是我到美国来以后，有机会参加第一个基督徒的追思礼拜，在那个安息礼拜里面，我看到就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情境，对那个荣耀的盼望的那种喜乐，然后是 celebrate 一个 life。我就觉得第一个就觉得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认识神，然后如果我舅舅生前能够认识的话，我们全家会怎么样不一样。那在牧师的带领之下呢，我就考虑受洗。那因为我们家里面都还没有人信耶稣，所以我就担心家里人会反对。那经过祷告，那家里人也同意了。那甚至在我信主以后3个月，我的妈妈和我的弟弟也受洗归入神的名下。信主以后呢，生活不是像童话故事里面就是说从此王子跟公主就过了快乐的生活，可是当然还有高高低低，但是有主的同在呢，就有方向，有价值，有那个意义。那最主要生命上有很多的改变。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在我念博士的第一年，那时候我就想，因为我们那时候住在 Baltimore， 那 Baltimore 的 city 里面很嘈杂，那我很想住出来城外，有自己练琴的时间，就不用，而且自己有思想的时间。那时候教会有一对夫妇是从国内来的，他们也正在找，希望也能够搬出城外。那我们已经大家都很要好了，那就很自然，我们就一起去租一个apartment。那学期结束五月多的时候，我就去参加一个音乐营。然后结果在参加音乐营的时候，我就接到一个消息，这个姊妹这位太太患了癌症。然后她只比我大一岁。那那时候我就想说，哎呀，神就是要用我来祝福这位姊妹，我可以好好的照顾她，因为她我们在一起相处很好。那所以我就满怀着信心，我觉得我是被神差派去的。然后等到音乐营完了以后，我就回到 Baltimore， 然后就开始准备开学，准备生跟就跟他们一起住。结果才第一个礼拜，我觉得我就崩溃了，因为我没有想到第一个是就是看到我的自私，看到我的软弱。我以为我自己可以帮助这个姊妹，我觉得我很爱她，我觉得我可以为她付出时间。可是当她每天早上我要开始练琴，她就说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敬拜，然后我就说那我要练琴怎么办。然后等到每天晚上，她就说我们一起做饭，我们一起吃饭。然后我就想我还有功课没有做，还要书要念，每个人一天的时间就是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刚念博士第一年，那我就很担心我的课业，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这样子跟他一直这样子下去。那这是第一个礼拜。那到第二个礼拜呢，事情就是情况并没有好转。那到第二个礼拜的周末，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在离我们家开 highway 要一个小时的车程。那时候我刚刚学会开车一个礼拜，刚上 highway 三天，然后他们两个都没车，然后这位姊妹就很恳切的求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去。那这位姊妹有一双很漂亮很清亮很大又圆的眼睛，她就祈求着看着我，然后我看着她的眼睛，我心里很不愿意，可是我只好说好，那我们去。可是我答应你，我们只能去礼拜六早上那一堂，因为我想早上开车还可以，然后下午回来我还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开去了。我就负责管方向盘，然后那个姊妹坐在前面管前面跟右边，然后那弟兄坐在后面管左边跟后面。他们告诉我往右，我就往右；往左就往左。我们就这样开车，开了一个钟头的 highway， 就神就保守我们，然后我们就平安的到了那个聚会。那早上的聚会很棒，然后我们中餐的时候，我们就说走，我们回家了，好棒哦！神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丰盛的飨宴。他说对啊，就是这么丰盛，我们下午再留下来。哇，然后我完全没想到他会这样要求。然后结果我跟他看着他，又用他那个又圆又大又清亮的眼睛看着我。那我只好说好吧，那我们就只答应留下来下午哦。然后他说好，然后我们就参加下午的。那下午的当然也很棒啊。然后他晚上吃饭的时候说我们走，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再留下来晚上的。他这次又大又圆又亮的眼睛还带着一点哀怨。然后我只好说我心里实在是百般的不愿意，可是我真的说不出不，然后我只好点头。可是我点头以后我心里好后悔，然后我很生我自己的气。因为我觉得我后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事情要排着我做，然后可是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得耽搁了。所以那天晚上的聚会我好生气，我从头到尾牧师在讲什么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生我自己的气，然后当然也生我姊妹的气。然后我只记得聚会完了以后，牧师就说有没有有特别需要的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那我还在生气， 然后我就挣扎，我想我也不能这样子去，因为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已经日落了。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很挣扎的，我就出去了。那当我双膝跪在神的面前，就三个字一直pounding在我的里面：神是爱，神是爱。我不知道我跪在那边多久，可是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知道是神的爱把我整个里面改变了。我抱着我的姊妹，我觉得是神帮助我，我完全换一个换一个心态，我能够爱他。那天我们很平安的晚上，我可以看前面左边后面右边，然后我们就平安的开回家。三个月以后，这个姊妹被主接走了。我们这三个月当中，我们每天唱诗敬拜，我们每天一起吃饭。我陪她的时间没有少，我的功课一点都没有落下。神就是这么现实。那天晚上上帝还送给我一个礼物。他那天晚上医治了我的手。我跪在那里的时候，我没有求，我只负责生气。可是这位神他实在是爱，他要给我们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一个丰盛的生命。他不止医治了我身体上的疾病，他还医治我心灵的软弱。所以我知道以后当我弹琴的时候，我知道每一个音就是要表达神的爱。最后我想为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弹一首曲子，是肖邦的幻想波兰舞曲。肖邦出生在波兰，那他从小呢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家庭。他的父母跟他的，他有三个姐姐，就是他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他这个肖邦到后来在他的日记，在他跟朋友的书信中，他都有表达，他就是他特别想念他从小跟父母去教会的那种温暖，特别想念。到他去世前，他都还一直念念不忘。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呢，那时候俄国侵略到波兰，那他的家人跟他的老师为了他的因为他是显然是一位很罕见的一位天才，那希望他能够出国，让他能够有一个很好，在他的天分上有很好的发展。然后他就离开他的家，离开他所爱的家。他的要走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他老师送了他一把波兰的泥土，让他一辈子不忘记祖国。他这一出去呢，先到了维也纳，然后后来到了巴黎，就定居在巴黎。他一生没有再回到他的国家，他也再也没有见到他的父母，没有见过他的家人。所以他一生，他在巴黎时候，他一直在找寻一个家，一直在找寻一个爱。后来他碰到一位很有名的一位作家，女作家。这位女作家呢，大他六岁，是个男人婆，很有才气。可是呢，对，就是一开始对肖邦好像很大的帮助。可是后来他们八年在一起，后来的这个 relationship 也 broken up。那在他去世前三年，这个关系就结束了。那肖邦的那个健康就急转直下。那三年后他就过世了，39岁。然后但是他在在巴黎这样流浪离开神，可是他在去世前他回转向神。他跟他的朋友说，他说 Oh how good God is。 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还找一个十字架放在他的胸前，他就充满感恩，他就说，现在我终于找到，而且我现在正在这个祝福的源头了。我要弹的这首曲子呢，是他几乎是最后一首钢琴独奏的作品，一首大的作品。那在这里面呢，一开始好像在做梦，像他回做梦在想家这样子。然后在梦境当中呢， 突然有一个波兰舞曲的一个节奏出来，我弹一下那个波兰舞曲。这就是波兰舞曲的节奏，在那整首里面呢，其实是肖邦已经够哀怨了，这是大概是他一生，就是在他作品中大概最多内心戏的其中一首，充满了那种就是历尽沧桑的那种感觉，然后有很多绝望，然后但是也有那种对小时候的回忆，在梦境中好像想，就像他说的，他想到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去教堂那种温暖，然后但是在他每次在绝望当中，这个波兰舞曲的这个节奏一起来，好像他的力量就来了，这样子。那在曲子最后呢，好像他都已经气若游丝了，已经说不出话来，然后当这个节奏慢慢从小声，然后一个一个这样子加上去的时候，就到曲子最后是那种荣耀的盼望，他那个波兰人的骄傲就回来了。那我今天选这首曲子呢，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也许你们当中，我想很多都是我第一次见面，也许你们心中有跟肖邦一样不为我人知的痛苦，但是神是爱，愿意神的爱，好像就像这个肖邦一提到这个波兰舞曲的这个节奏一样，当我们想到神的爱，就让我们重新得力，然后让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有这个荣耀的盼望，直到有一天我们见他的面。
Thank you. 啊，我们谢谢他们两位哈，大家再掌声谢谢他们好吧。两位大师，这个还差一分钟，12点哈，我争取12:05。